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看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九章，主题是重新开始，再次蒙福。今天延续昨天创世纪第八章，挪亚一家和活物都出了方舟。挪亚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为耶和华筑坛献祭。我们的神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接着就是今天创世纪第九章的内容，重新开始，再次蒙福。这时候是人类新时代的开始，从挪亚和他儿子来延续人类的故事。当初神在创造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神这样的赐福给他们，一章二十八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走的活物。如今神也以同样的祝福赐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同样的祝福后来神也赐给了亚伯拉罕，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和君王从他而立，并应许赐给他迦南地为永远的产业。神也同样的祝福以撒和雅各，甚至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他们仍然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无论埃及人如何的打压他们，杀害他们的男婴，也无法拦阻他们的增长。生养众多是神赐给遵守神诫命之人的祝福之一。神也在先知书里应许归回的以色列人必生养众多。原来神对人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阿们。今天就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九章，重新开始，再次蒙福。第一段落，九章一到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部分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祝福前三个是完全一样的，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试想想，这时的全地经历了洪水的毁灭，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原本生存下去的几率在人看来就不大，非常的渺小，但因着神的祝福，就真的成就了。从挪亚一家八口到后来历世历代数不完的人口，全因神的祝福，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二到四节，就是与一章二十八节第四部分治理这地的祝福一样， subdue it，包括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走的活物。神再次的同样祝福说，交付你们的手。只是在这时候，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了些变化。第一，人仍然要管理活物，但活物对人产生了惧怕和惊恐。原本活物和人之间是和睦共处的，洪水之后出了方舟，活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变化。其中一种解释说，这时候飞禽走兽比挪亚一家八口比例多很多，繁殖也会比人快很多，所以神把对人的恐惧放在了活物里，特别为了保护挪亚一家，好让人可以平平安安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神把活物也赐给了人当食物，唯独血带着肉不能吃。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之前人都是以土地生长的蔬菜和树上的果子为食物，但这时候神把动物也赐给了人做食物，这是神对人的怜悯和照顾。试想想，洪水遮盖大地，毁灭了所有地面上的植物和活物，除了方舟，短期内哪来可吃的蔬菜和果子呢？之前储蓄的粮食如今应该也用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神把动物赐给了人做食物，但有一个必须遵守的。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当初在伊甸园里也是有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时候同样肉带着血不可以吃。有一种解释说，必须先宰杀了动物，若动物还活着就撕裂来吃，这实在太残酷太没人性了。另一种解释说，血是活物的生命，神保留了牲畜的血为人赎罪，单单给神献上，所以人不能吃血。亲爱的，您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人与活物之间的关系会再一次的产生变化。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受造之物将回到伊甸园的完美光景。以赛亚书十一章记载，豺狼与绵羔羊同居，豹子与山羔羊同卧，少壮狮子和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也必吃草和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 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也必暗守在毒蛇的穴上。在神圣山的边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五到七节，神必追讨流人血的罪。在人类新时代的一开始，神再次的强调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流人血的无论是人或是兽，神必讨他的罪，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动物可以宰了吃，但人不可杀。动物的肉带着血不能吃，因为血是动物的生命。人不能杀，不能流人血，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而造的。神非常的在乎人，直到今天神仍然非常在乎人。历史历代那么多的谋杀案，数不完的堕胎，这些罪神必追讨，因为神在乎人。就算恶人逃得过法律的裁制，但逃不过神的慧眼。撒旦痛恨人以各种手段践踏人的地位和身份，贬为低微卑贱，分文不值，但人的性命在神的眼中看为极其宝贵。恶人伤害他人，以为神颜面不顾，以为神必不追究，其实神都看见了。神要以手施行报应，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一段落结束之前，神再一次的重复说，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有神的供应，有神的保护，挪亚一家八口必定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段落九章八到十七节，神与他们立约，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洪水之前，神就与挪亚立约了。神应许在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神必保护挪亚与他的一家。洪水之后，神再次的立约。这时，神与挪亚、挪亚的儿子与他们的后裔，以及从方舟出来的一切活物，包括飞鸟、牲畜、走兽，神与这些洪水的生还者立约说：十一节，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这里不是指一般地区性的水灾，而是指毁灭全地的洪水。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是有记号的。十三节神说，我把虹放在彩虹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摩西五经记载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约，是有记号有凭据的约。第一，神与挪亚立约，以彩虹为记号。第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割礼为记号。第三，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有祭物的血为凭据，也就是记号。世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为神人和以色列人永远的凭据。为什么立约还要有记号呢？记号 sign token 指一个标志，如同一个路标。中文圣经有时候翻译为凭据，有时候翻译为神迹，因为是 signs and wonders， 神迹奇事其实就是一个 signs， 如同一个标志，指向神与神的心意。旧约圣经记载了许多的记号 signs， 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这些 signs 都自带一个信息，让看见的人去留意神要说的话以及神要做的事。十四到十七节，神说他要是云彩遮盖地的时候，会有彩虹在云彩中，神就纪念他以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此立约的记号，神说他要放在云彩中，他会看见，他会纪念。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守约是慈爱，所应许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他绝不反悔。彩虹原本是围绕着神的宝座，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以及新约的使徒约翰都在异象中看见神在天上的宝座有彩虹围绕。如今神把自己的彩虹放在了云彩中，作为立约的记号。今天我们看见的彩虹，要想起神与挪亚立的约，神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我们看见的彩虹，要想到我们的神是信实良善的神。我们也要纪念神赐给人类的祝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最后一个段落，十八到二十九节，挪亚三个儿子的两个选择，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命定。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一章的结尾告诉我们，二十八、二十九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在洪水之后，到挪亚死 此之前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此事圣灵特别的要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来看20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有一天21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这时候对于赤身醉酒的父亲，挪亚的三个儿子做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第一，暴露父亲的羞耻。22节，迦南的父亲罕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圣经这里特别称罕为迦南的父亲，因为我们接着会看见他行为的后果对迦南这个儿子的影响特别的深远。他看见父亲赤身，不但没有为父亲遮盖，反而还去告诉他的弟兄。此暴露父亲羞辱的行为是对父亲的不敬。第二，遮盖父亲的羞耻。23节，于是闪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他们只是听说了父亲赤身，就立刻的去给父亲盖上。这里描述每一个细节，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儿子对父亲是如此的用心，一点都不马虎。这是一颗对父亲敬畏和尊荣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父亲是一家之主，象征权柄的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和场合中有不同的权柄人物，包括家中的父母、教会、职场和政治层面的领袖。当我们面对权柄的人物，在不知情之下掀开了自己隐秘的羞耻，我们是像韩一样暴露父亲的羞耻，到处去告诉人，或是讥笑，或是藐视，或是诋毁，以至于权柄人物身败名裂，又或是我们如同闪和亚佛为对方遮盖呢？圣经记载的遮盖其实还包括了肉体的遮盖和属灵的遮盖。以赛亚58章教导关于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还包括了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盖。当我们的禁食祷告，解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辖制人的恶，而且还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连续自己的骨肉，这样神说我们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而且我们的公义必在我们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我们的后盾。我们求告神就应允，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神看重见到赤身的要给他衣服遮体。另外还有属灵层面的遮盖。彼得书信教导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除了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面对人的软弱，不是到处张扬糟蹋人的名声，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更不是包庇他人，而是用真理、用爱来挽回他。雅各书5章19到20节告诉我们，若有迷失真道的，我们要使他回转。当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我们便是救了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对我们而言，真正可以遮盖人的羞耻，不是谎言来遮盖，也不是假装没事或假装不知道，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唯有耶稣的宝血才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恶和羞辱。阿们。亲爱的，你有没有留意到闪和亚佛一个非常细微的动作？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这让我想到耶稣的教导，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眼睛看见之后搅动心中的淫念，我们的右眼若将我们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闪和亚佛是如此保护自己的父亲，也保护了自己的眼睛。我们呢？我们是效法世人，觉得色情画面或电影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还是我们效法圣经的原则，把自己分别为圣，保守自己的眼睛所看、耳朵所听以及心里所思所想？对挪亚儿子们的两种行为，挪亚有什么反应呢？24到27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幕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要切记，我们的选择影响我们的一生，也会影响我们的后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机会，近前的后代中也会有人偏离的正道，同样恶人的后代中也会有人回转归向真神。 挪亚的三个儿子后来分散到全地，这里发生的事情，挪亚对他们的咒诅和祝福一直延伸到后代。我们看见有两个家谱带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乘船。第一个家谱，韩就是迦南的父亲，是后来以色列人历世历代的仇敌。从明天的经文创世纪第十章所记载韩的家谱里，我们看见韩的后裔包括了经常出现在旧约圣经与以色列为敌的迦南人、非利士人、赫人、耶布斯人以及亚摩利人，还有熟悉的地方名字后来成为罪恶滔天的大城，被神毁灭的罪恶满溢之地，包括巴别，也就是后来建造巴别塔之地，示拿地是后来的巴比伦，尼尼微这是神后来差遣先知约拿去传审判信息的罪恶之城，还有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神后来毁灭的罪恶之城。挪亚对韩的咒诅三次提到韩要给他的弟兄做奴仆，虽然韩的后裔表面上很成功，到了第三代就出现了世人眼中的神奇人物，是世上英雄之首、英勇的猎户，而且还建立四国、创建大城，但他们偏离了神，越走越远。即便在世人的面前有了一番作为，但难逃为奴的宿命。到了他们罪恶满溢的日子，神就把他们的迦南地赐给了近前的后裔以色列。第二，另一个家谱是闪的家谱。创世纪第十章记载闪的家谱一直默默无名，没有什么伟大的事迹。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再次的记载闪的家谱，就一直延续到第十代才出现了一位神眼中的神奇人物亚伯兰，也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一人被拣选，到后来他的后裔子孙以色列的立国，整个国家被神拣选分别为圣，成为属神的子民，这是非常不一样的近前的后代。阿们。让我们最后来回应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再次的蒙福。主啊，我们看见你如何的带领挪亚一家，保守他们，而且带领他们出了方舟，能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主啊，你再次的坚定你赐给人类的祝福，你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主啊，感谢你今天同样的祝福，同样的命定，仍然延续到我们的世代。祝福我们每个家庭，在肉体上要生养众多，在属灵上也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主啊，保守我们成为那敬虔的后代。主啊，让我们在凡事上按照你的法则，看见别人的羞耻，特别是我们的属灵权柄、我们的父亲的赤身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去遮盖。主啊，让我们效法闪和亚佛，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父亲盖上。主啊，让我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主啊，帮助我们成为敬虔的后代，我们和我们的后裔都要来敬拜你，跟随你，永远不偏离。主啊，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